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欢迎回来参加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接下来的一课，这是第十五课。在这节课上，我们要学习几个关于罗德的人生教训。我邀请大家跟随本课来阅读圣经中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最后一部分以及第十九章。首先，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有狗吗？如果你们养了，或者如果你们没有养，你们就想象自己走在街上，突然间在前面的草坪上，或者从别人的家里冲出来一只大型猛犬，它狂吠着跑向你，突然它的链子拉到了极限，它被一根链子拴住了。这是件好事儿，因为当你看到这只狗对着你狂吠的时候，你肯定会认为它会狠狠地咬你，但如果你离它大概三米远，这狗会叫会吠，但你是安全的，而且你不仅是安全的，你还会有安全感。如果你离那只狗两米远，你会有安全感吗？如果距离一米呢？如果距离半米呢？你可能还是安全的，但如果你离那狂吠的狗嘴那么近，听到它灼热的呼吸中所发出的咆哮声，你可能就不会感觉那么安全了。在今天这节课上，我想让你们思考，因为罗德住在索多玛，离罪恶和邪恶如此之近，以至于他不可能有安全感，这将给他带来一些非常悲惨的后果。现在让我们进入我们的故事。亚伯拉罕正在和他的三位从天而来的特殊访客分享用餐。在第十八章十六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访客，其中两位是天使，而其中的另一位很明显是以人形显现的上帝之子。亚伯拉罕同他们说话，他们起身要离开，亚伯拉罕就像一位好主人那样与他们同行。在二十一节或者前面一点，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他将要毁灭索多玛。而在二十一节，很显然他要去索多玛调查，查看索多玛的邪恶是否和他所听到的一样糟糕。这些是人类的语言，为要让我们理解非人类的上帝。你们看，上帝对索多玛的惩罚是公正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听到上帝说要去索多玛查看他是否像他所听到的那样糟糕。上帝永远不会像人那样有时因为脾气暴躁而施行惩罚，上帝的行为和审判总是公正正确和公平的。天使继续往索多玛去，而亚伯拉罕则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亚伯拉罕开始祷告，他开始在他的主面前祷告：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你们看，亚伯拉罕可能在想他住在索多玛的侄儿罗德。罗德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选择，而且罗德已经显明他自己是不可爱的， 但是亚伯拉罕仍然充满了对他侄子的爱。亚伯拉罕借着圣洁的关心和圣洁的信心祷告，他祈求耶和华饶恕城里的义人。不久，他就开始祈求全城的人都因住在其中的义人而得饶恕。他说：“主啊，如果有50个义人，你愿意饶恕这城的众人吗？”耶和华应允了。亚伯拉罕借着圣洁的信心继续祈求，不久他开始提到上帝的属性，他称呼上帝为审判全地的公义的主。他说上帝永远行公义，而永不行欺凌。很快，亚伯拉罕的祷告就蒙应允，上帝同意只要那里有10个义人，就饶恕索多玛城的人。亚伯兰的祷告结束，亚伯拉罕和上帝离开了。诚然，这是真实的。我们在后面的雅各书中读到，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夜晚降临，这两个天使已经进入索多玛，罗德在那里迎接他们，并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去，说道：“你们今夜不妨在我家里住宿吧。”这些天使说：“不了，没关系，我们今晚就睡在街上。”罗德被这个消息吓坏了，他说：“不，不要那样做，那正是你们不应该做的。这里的街道在夜晚充满了邪恶和暴力，不要在街上逗留，来我家吧。”于是天使们同意了，他们进入了罗德的家，在那里有一顿为他们预备的饭食。夜晚仍在继续，消息在索多玛传开了，说罗德家里有两位客人。很快就有一群人聚集在罗德的房子外面，他们开始大声叫嚷，要罗德把这些访客送出去。你们看，对于索多玛的这些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他们想让这些访客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侮辱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虐待他们。在利未记第18:22中，淫乱被上帝称为可憎的，在上帝看来，这罪非常重。可憎的事是极大的冒犯上帝圣洁属性的罪。事实上，这令人极为痛心，因为这与上帝在造物时所设计的男女之间相爱的关系正好相反。罗德做了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他出去并对这群人说：“索多玛的人哪，无论老少，他告诉他们，不要打扰我的客人，不要侮辱我的客人。”后面的事就无法解释了。罗德说：“我要打发我的两个女儿出来，你们可以侮辱虐待他们，但是不要这样对待我的客人。”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罗德，你必须保护自己的家人。人们拒绝了，他们向罗德施压，看起来他们就要抓住他了。突然之间，门开了，两个天使把罗德从疯狂的人群中拉出来，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外面的人们眼都昏迷，他们再也找不到门可以打开。罗德坐在家中，可能害怕地发抖，而天使们则对他说：“罗德，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这城里还有其他家人吗？如果有，就去叫上他们。你们必须逃离这座城，耶和华差我们来毁灭索多玛。”罗德回到街上，他就往他女婿所住的家里去。这两个男人娶了他的女儿，他砰砰地敲门，他们给他开门。罗德说：“快点，我们得离开，索多玛就要被毁灭了。我家里有两个天使，他们告诉我，我得来找你们，他们会把我们救出去。”这两个儿子，或者说女婿，他们嘲笑罗德，他们说：“罗德， 你疯了，我们喜欢住在这里，这里很好，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你走吧。他们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了，然后罗德回到家中。他本应该马上离开，但我们可以看到他迟延不走，这意味着他在那里逗留。很有可能罗德正在考虑家里所有的财物以及他所拥有的牛羊。最后天使们拉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到城外，安置在外面。然后他们告诉罗德，逃到山上去，不要回头看这座城，不要待在这里，要逃到山上去。罗德抱怨说，山离得太远，我能不能只逃到那边的城里去？这座城后来被称为索尔。天使们应允了他。我们看到上帝仅仅因为那城里的两三个义人而没有毁灭这座大城。但是现在既然义人出了那城，那么上帝就要毁灭那城。在他们逃跑的时候，罗德的妻子违反了不可回头看的命令，他回头看了，他回头看了索多玛城，然后立刻变成了一根岩柱。到了日出时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进入了索尔城。当他们进入城门，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火与硫磺，索多玛与俄摩拉被全然毁灭，那里的所有人都死了。不久，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一起离开了索尔，前往山上，住在一个洞里。随着时间流逝，罗德的两个女儿各得了一个儿子，一个名叫摩押，另一个名叫便雅米。先不论他们生这两个儿子的方式是罪恶的，其中一个子孙从摩押而生的一个遥远的子孙将建立摩押人的国家，而另一个则将建立亚门人的国家。在摩押一族的人中会有一个女子，她的名字叫路德，她是主耶稣遥远的祖母，圣经中甚至有一卷书以她的名字命名。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这个悲伤、震惊、有时是暴力的故事的一些联系。的确，圣经的所有内容都是让我们学习的。我们立刻就明白，上帝对邪恶之人是烈火。我们可以在希伯来书第12:29读到这一点，你们也可以在申命记第9:3读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知道上帝是义人的朋友。在以赛亚书第41:8中，上帝确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但是让我们来查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另外两点。第一点是，上帝是一位审判的主。我们要看的第二点是，这个故事怎样引导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亚伯拉罕，他称呼耶和华为审判全地的主。当然，上帝是完全的，也就是说，即使作为一位审判的主，上帝也是完全的。这意味着他发出的任何判决都是完全的、公平的、正确的。这意味着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是完全公正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因极其邪恶而受审判被毁灭，这就是为什么他也描绘了将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审判的画面。就像索多玛和俄摩拉那样邪恶一样，我们今天也有邪恶的心，每个人都犯了罪。你们看，在马太福音第10:15中，主耶稣甚至讲到了这一点。他说，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所受的，比那些厌弃福音的人还容易受呢。拒绝福音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将受到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更严厉的惩罚。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如果罗德来到你的门前敲门，你开了门，然后罗德站在你面前说：快点，这城要毁灭了，逃命吧，寻求拯救吧，会怎样？你会相信他吗？你会离开你的城市吗？在雅各书第五章九节中，我们读到：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这也是一个例子，让我们在即将临到那些仍未归正之人的审判上了解人类的罪恶。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六节中，我们可以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被毁灭是向我们以示警戒。他何以为警戒呢？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九节中，我们可以读到上帝纪念亚伯拉罕，因此罗德幸免于灭亡。很明显，罗德之所以得救，是因为对亚伯拉罕的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真的蒙垂听了。亚伯拉罕为罗德代求，上帝就拯救罗德离开那城。是的，罗德是个义人，但是罗德得救并非因为他是个义人，并非因为他的善行，也并非因为他尽心竭力。罗德得救唯独本乎恩。如果罗德可以得救，那就意味着我可以得救，意味着你同样也可以得救。当上帝决定一个人必定得救的时候，他不会停下来，他的应许必定成为现实，他的目标必定会实现。在某种程度上，罗德需要亚伯拉罕的祷告，而你我当然需要伟大中保主耶稣的祷告，我们需要他的代求。那么主耶稣基督如何为他的子民祷告呢？让我们查看两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二节中，我们听到耶稣用他自己的话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是他为他的子民祷告的一种方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中，在那里我们知道耶稣能够拯救，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的教会祈求。主耶稣能够拯救那些借着耶稣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这则旧约故事是一幅图画的一部分，这是关于上帝属性和上帝作为的更大画面的一部分，这是救恩计划这一更大画面的一部分。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作为和位格时，这幅画面就完全完美了。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看到，过着离罪相近的生活，给罗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唯独靠着恩典，他从那毁灭中得拯救。在下一节课上，我们会回到亚伯拉罕，我们会看到一个不信的亚伯拉罕，但我们也会看到一位信实的上帝。